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主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刚才听罗牧师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第五章的时候，他讲到信徒会面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火烈的试炼，百般的试炼。那我们在有生之年碰到了全球最大范围的这一个瘟疫，超过190多个国家，应该是的国家的人民都有受到感染，几百万人死亡，也几十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瘟疫并没有停止，还会不会复发到明年的时候、后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药物，研发出药物或是研发出疫苗的话，这一个冠状病毒也许就是这个是我们一生可能要面对的事情。这样火烈的试炼我们在有生之年碰到了，算是一个幸运吗？但我们更希望碰到的是说福音传遍天下，传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也许在历史当中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福音，关于耶稣基督降生关于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目的，他的使命是什么，带给我们的福分，他不但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当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前面的这11节经文的时候，是讲到主耶稣将要面对被捉拿要走上一个耶路撒冷十字架这个戴罪受死的这条路的之前，他特别的为那些当时跟随他的信徒，当时跟随他的基督徒们，特别是靠近他周围的这十几个门徒，因为他们是亲耳听到他举目望天向父上帝祷告，时候到了，我将要离开，我将要在死这件事情上荣耀上帝，上帝要把他高举起来成为万民的救主。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这些信徒要面临着耶稣去受死受苦的这样子一个试炼，耶稣要为这群人来祷告，而且不但要为这群人祷告，也要为那些因这些人后来出去各地传道而信他们所传的道的这些人来祷告，那么就是一代一代加在一起的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我今天要透过的这段经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方面的东西。第一方面，上帝到底将永生赐给怎样的人？第二个要跟大家开的是，上帝博爱吗？上帝将永生赐给怎样的人呢？上帝将永生赐给上帝赐给耶稣的人，因为这些人在这段圣经当中说都是属于上帝的，父上帝的。所以说这一个总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将永生赐给属于他的人。怎么样才算是属于他的人呢？在这段圣经的第三节讲到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一点，属于上帝的人是认识上帝是独一的。认识上帝差了耶稣成为救主，成为那个王基督受膏者。认识第一条是认识上帝独一真神，认识上帝差了耶稣成为救主，就是差了圣子成为救主，这是第一，这样的人就属于上帝。第二点，他说如今第七节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并确实知道。属于上帝的人，他是不带信耶稣被差来，而且也领受了耶稣从父上帝所领受的道。那呢，这个道里面包括了这个永生之道，还有丰富之道。丰富之道是生活，永生之道乃是上帝这个白白的救恩。这个道他们领受了，也就是接受了，接受了就是相信的意思。他们也确实的知道，跟前面的认识是一样的，他们明白了，知道了这个道，他们也领受了，也接受了，他们信这个道，永生之道。而永生之道最核心的指向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永生之道。而照着上帝的吩咐去生活，那就是这个丰富之道。第三点，上帝要赐给怎么样的人？属于上帝的人的第三点是那些，在最后一节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就是当时信耶稣的人，我往你那里去。主耶稣要从降下来的地方重新回归到圣父的这个圣经其他七章记载的这个圣殿的宝座，天上的圣殿的宝座的右边。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因为有圣灵的，因为下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圣灵建造了教会，使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基督徒信徒们能够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合而为一。当然就包括了前面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主耶稣基督接受领受了上帝的道，这一切的这些认知相信接受都是这个信仰合一，或是说信徒生命相通的这一个合一的这个基础和标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在神的道里面合一，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下，在他的生命当中合一，具有耶稣的这个生命的气息，生命的形象，并且有生命的福分，那就是永生。上帝赐永生给属于他的人，我们这一群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听到别人介绍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他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领受了，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相信，我们在耶稣这一个名下受洗，在耶稣的名下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使我们信徒之间有一起敬拜的时间，一起祷告的时间，一起生活上这个交接彼此照顾的时间，就是在耶稣的上帝的救恩和他的爱里面学习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甚至彼此信任， 带着盼望在地上生活，在地上无论碰到怎样火烈的试炼，我们总定义说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在居住在帐篷里面，有一天当我们脱离的我们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归到主复活之后先一步去我们的天家天堂或是天上的圣殿。如今与我们同在的，下个礼拜要庆祝的就是圣灵降临，圣灵也在受了洗的基督徒属于上帝的人的生命当中或是在他的心里面特别同在。当然圣灵不但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心中生命的核心里面与我们同在，如果他跟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同在，我们身上当然会有很大的这个免疫能力，抗病毒的能力，甚至于抗这个冠状病毒的能力。然后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的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上帝博爱嘛。很多的这个研究基督教信仰教义的这些可能是搞哲学研究的人，或者是说对基督徒有一些的这个好感的人，他们在理解了耶稣这个圣经所讲的或者基督徒所见证的一些事情之后，他们都会觉得是说哎，上帝是博爱的。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上帝是博爱的，那么凡是出生的在世界上的人，不论他是善和或恶，不论他是不是信耶稣与否，不论他是不是接受了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与否，他都应该得到永生。很多人又论证说，你看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类，又预备了这个地球的环境，有水有空气有植物有动物有土地，而且这一切在没有建立国家之前，没有进行这个货币贸易之前，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甚至到如今基本上除非你进医院要去吸那些什么呀纯氧的，人经过这个灌装了之后的那个纯氧才需要付钱之外，基本上我们平常在呼吸的空气都没有交钱，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他们就说哦，这就表明了上帝爱整个人类，上帝是博爱的。但是在我看到的是，这并不像是上帝的博爱。上帝既然创造了人类，又让人类繁衍生息，他作为一个创造主的时候，他就肩负着一个维护这些人类继续在地上生存繁殖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义务。但要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乃是在这一个普遍的这一个义务责任的之外所给予出来的特别的特殊的这种付出，这种牺牲。讲到上帝的这个爱的本质，他没有因人的犯罪作恶，如果没有报应在我们身上的话，纯粹是因为他透过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降世为人，这才是写出上帝的爱。上帝并不是不公义，上帝并不是不圣洁，凡是罪的恶的事情他都要不但要管教要刑罚，甚至有定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都会面临沉沦，面临灭亡。但是他最真实的这个最核心的爱是打发他儿子来，这才是爱的表现。跟前面说 啊，神学上普遍的这种叫做普遍的恩典，人类有这个水，这个免费的水喝啊，啊，天上降雨，地上有淡水湖啊，河流啊，这个空气啊，这些并没有写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普天下活在地上的人跟动物，他吸的空气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就我的意思是说人类跟动物是没有区别，都是享受免费的这个空气啊，食物啊，有食草的动物吃这个蔬菜水果啊，食肉的动物的话啊，猎在饥饿的时候捕猎食物充饥啊，看不出上帝的这个爱，反而是那格外的付出，格外的牺牲，才是表明上帝的爱。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生了儿女，如果纯粹是把他们为他养大，更多的时候所表明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父母把他们生养的一个责任跟义务，甚至有些国家立了法说你到了18岁以上或者20岁以上，你做父母的责任也就尽了，你的义务已经尽了，他们都可以应该独立的。所以说唯有在这些责任跟义务以外，格外花出的时间，格外花出的精力，陪他们玩啊，供给他们，让他们生命里面有更多的这个满足啊，喜乐啊，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喂大而已，让他们提供18年、21年的这个免费的吃穿住行的这个一些需要。就很显然圣经里面没有表明是说上帝是博爱，如果博爱的定义是说不论世界上的人无论善恶，无论他是否认识信耶稣，是否接受耶稣的救恩，凡是出生在世界上的人都应该得到永生，那个在神学上叫普救论。可是从圣经旧约开始到新约里面所记载的上帝并不是这样的博爱，上帝是爱，是使徒约翰特别强调的，上帝就是爱，没错。可是上帝说我要救的人，我赐给这些人永生的这些人是属于我的人，而不是世界上所有出生在地上世界上所有的人，是那些认识耶稣，如果旧约的话是认识万军之耶和华自有拥有的神，就像当时跟上帝跟这亚伯来立约的是一样，把他招出来，从这个世界上招离出来，从拜偶像拜假神的这个处境当中把他带出来，归自己为圣，成为自己的子民。但当然亚伯来之前还有很多代的，但是圣经里讲到是说凡是义人，在信上帝的这些义人与神同行300年的这个以诺，还有这个洪水的时候的这个挪亚，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其实真正能够回归上帝的，能够获得永生的，他并不是长命百岁或是长命千岁在地上永远活着，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归上帝的这些人，能够有永生的，却是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信上帝的人，认识上帝的人，领受上帝之道的人，他们的生命跟其他的这些义人和信徒圣徒合一的人。因为很显然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到是说有财主跟拉撒路的区别，一个在地上受苦的拉撒路讨饭，他回归他祖宗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受的是安息， 可是在地上奢华业乐的财主对拉撒路没有怜悯之心的，为富不仁的这一群人是一群不义的人，他们心中不敬畏上帝，目中也没有人的这些人，却是去到的地方，去跟拉撒路去到的这亚伯拉罕怀里的乐园里面，有山有水，有滋润，不再饥渴的，不再痛苦的状态是不一样。那里有烈火在焚烧，在那里受苦，干渴的不得了，没有一滴水可以喝到。很显然，上帝如果是博爱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永生。但很显然，上帝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博爱，上帝是救属于他的人。从耶稣的祷告里面第九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为他们这些跟随我的门徒和因他们这些门徒传道的时候那些信后来信的人，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不认识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不领受耶稣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永生之道，他们并不知道，没有领受，他们也没有办法在有圣灵，他们也没有办法与其他的信徒合二为一。这个合二为一是说父和子圣灵是合二为一的，信徒跟父子圣灵是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人才有永生。很显然，并不是说耶稣没有爱，很显然这段圣经里讲到，我不为世人祈求，不为敌对他的人祈求，不为不信不为不信的人祈求，不为不认识上帝的人和接受他从上帝差来的人来祈求，只为那些跟随他但是信他的人，会为他的名受逼迫的人，甚至到后来殉道的人来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就是属于上帝的人祈求，因为他们这些信我的人跟随我的人都是属于父上帝的。属于上帝的人才有上帝生命的永生，不是属于上帝的人跟上帝是永远隔开的。我们要庆幸或是向上帝发出感谢和赞美，在我们有生之年有机会听到福音，也领受了他的救恩，领受了他的洗礼，归入奉他的名归入了上帝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是一群属于上帝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受上帝的这个报答，不是因为上帝在义务上在责任上来救赎我们，乃是因为在面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我们确实的相信了，不但相信，而且我们在有生之年也要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好消息向世界传开。火烈的撕裂我们正在经历着，但是在火烈的试炼当中，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之人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遍天下，让每一个民族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但那些拒绝的、不信的，不是因为上帝不给他们机会，不是上帝不给他们爱，而是因为他们主动拒绝，而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人来接受，因为被强迫的就没有自由可言。 今天思想的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上帝将永生赐给怎样的人？上帝不爱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就像这世界上正在受这个瘟疫冠状病毒所侵害的人们一样，假如说得了这个病，自己没有身上没有足够的这个抵抗能力，他又不愿意隔绝，这个人就有可能面临肉体的死亡，也面临着与他人接触的时候将这个病传给别人。假如他听到了说那家医院有好的医疗设备，有好的医护人员，甚至有好合宜的药物可以帮助他能这个肺炎的病毒能够清除掉，他就可以得到康复。甚至有一天研究出来疫苗预先注射了之后，这个冠状病毒对人的侵害就不至于死。同样的道理，救恩已经白白的赐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这一个救恩，这样的爱已经摆在人面前。如果人听到了他却不相信，听到了他不明白不认识，他不接受你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主吩咐要受洗归入 你的名下，有人说我不愿意，我不接受，我不领受。很显然的，这个人的罪就得不到赦免，就好像那要命的病毒一样，如果不得到清理，他就会产生肉身的死亡。可是同样，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救赎的恩典，人灵魂生命的罪就不得赦免，他就没法回归，也没有办法领受到上帝在圣经里所讲到的永生。圣父是永生，圣子是永生，圣灵也是永生，圣教会也可以获得永生，但你必须是葡萄之子，得结在葡萄树上，而不是被砍下来。生命的养分，永生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个能量，必须是连在一起的，必须是合一的。合一的力量是大的，合一的力量是产生更大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功效。愿你的教会在基督的这个道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合一，让教会无论在处在怎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情况当中，在百般的试炼中，仍然能够散发出生命的活力，将人引进救恩的门，让人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获得生命的永生，也获得精神的丰富。耶稣基督圣名，阿们。